那他写了一首很好的诗歌，就是主耶稣，我愿意活，主耶稣，我愿意活在你面前啊，每晚上有早晨，还只是一瞬间。那这样的诗歌呢，真正在原文是八八八八，意思就是说是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而英文实在是很美的。但是等到你利用那个时候再把这首诗歌翻成中文的时候，那他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他不再受这些约束，因为受这些约束呢，你要去填那个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除非，你的古文的根基是很好，你利用古文根基实在是不错，但是呢，实在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干脆把它变成散文的，然后再配上我们现在所知道那首诗歌的调子，所以唱起来你就觉得比较流利，而且比较容易把感觉唱出来。那么像刚才我们这首诗歌也是这样，那以后。凡是这一类的诗歌，你看得出来，就是你已经不再受那些限制。那这个当然是创作，这个不是这个翻译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先把那个意字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再去配那个调，也很可能这个调子在前也不一定，可能已经在它里面了。然后他就把他的感觉呢，就把它用字。不过，像这一类再来的诗歌，在教会历史上并不多见。那您又不是一个首创的人，那最早首创这一类诗歌的，就是说想念主的回来，而且想念的时候，那感觉非常的浓郁，非常的优美。那这个最早最早的就是长老会的弟兄，那这个弟兄叫做包纳，包纳弟兄，他是。19世纪的时候，主特别答应他。我们有好几首诗歌，都是这位弟兄写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很有诗的感觉。我个人觉得尼六的诗歌呢，是非常受他的影响。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的诗歌，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影子。比方说，尼六有一首诗歌是《有时偶是青天》，那经常是有黑云啊，特别讲到。他一生的经过，那毫无疑问是他写的。可是如果你从他的诗句里面，你可以找得到，就是包纳弟兄们。包纳弟兄晚年的时候，他有些感觉就是这也是诗歌的感觉。那么，所以在再来的诗歌比较有感觉的啊，不比较不是兴奋型的，而且是比较抒情型，就是说把那个感觉呢就抒发在主的面前。那这一种的诗歌呢？在中国当然你一定是第一个，那是没有问题。但是就说教会历史来说呢，包纳弟兄应该是第一个。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有机会能看到包纳那弟兄他的有一些诗歌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尼利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总是会骑在别人的肩膀上，所以总是比别人看得更远，就写得更好。所以呢，像刚才这首诗歌就是这里面的一首，所以唱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里面的感觉把它唱出来。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想我们呢只是唱它两三节就可以。但是我是想借这个机会能够介绍给弟兄们，那这样的诗歌不一定在聚会里能唱，比方自播大你这首诗歌，你在聚会一唱就是10分钟，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呢，有的诗歌呢是私下和一次交通的时候唱非常好。那因为我们最近一直讲这个关于主第二次回来的预言，当然我们盼望我们真是不光知道这些预言，我们知道像何寿恩姊妹，她是个等主回来，她所以能够等主回来，因为有一个弟兄讲预言讲得很好，就是潘汤弟兄。那潘汤弟兄是个读预言的人，那倪弟兄呢，关于预言的看法，事实上呢就是因着，何寿恩姊妹介绍给他，所以呢他就得着了。潘汤弟兄那些书的帮助，还有其他弟兄的帮助。那么虽然呢，可以说当何寿文姊妹在英国，他在最会读圣经的弟兄脚前，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他所在的那个聚会，前不久我也去过，那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就离开伦敦大概1个钟头以外的地方。那么到现在还有人还记得是何寿文姊妹。所以他可以说长期从中国受了误会，在福州特别是，他就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他本来是圣公会的，后来就和潘章勇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是何寿恩姊妹，她等主回来那个心愿，那就是因为从潘章勇的信息来的。 那么尼弟兄对于主的再来，对于预言的认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解释，那是非常受潘昌丁、潘博弟兄、格怀格这些弟兄的影响，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问题就是何秀文姊妹和尼弟兄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他们身上，这个预言不光是预言，预言在他们身上能够化成他们心中深处的愿望。所以有一次，何秀文和尼弟兄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他说："小弟兄，我们可能在那个走路的拐口啊，我们就会见到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说，何秀文姊妹是个等主回来，那就是因为等主回来，那里面有一种感觉。那么感觉呢，把它化成诗歌，那么这个就是主留给教会很丰富的财产。所以，我想这些诗歌我们在聚会里不大容易唱，所以今天呢，我稍微把它介绍一下。我们好不好唱一下第一节？还有呢？还有就是第二节，还有就第六节就好，我想我们就这三节就好，我们稍微不要拖得太慢，稍微快一点点，但是感觉希望能够唱，感觉不是用声音来强调我们的感觉，是我们有感觉自然会影响我们的声音，所以我想我们从里到外我们试试看，不一定会很高的声音，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从里面把这个诗歌再唱一遍，好不好？我们现在从第一节、第二节唱到第六节，我们一同来。
是我们埋怨的时候，主啊，但愿你自己满足我们的心愿。主啊，只有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路上的荆棘，也会忘记路上的痛苦。今天的眼泪，今天酸楚就算不得什么。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在这剩下一点点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做一个忠心敬虔的人。我们求你再次用你的笑容来鼓舞我们。让我们走完这一生的道路，主啊，但愿当我们在这末了的一段时间里面，叫我们的路不弯曲，叫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中，也情愿让你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叫我们做一个向你忠心的人。主啊，我们仰望你，当我们在这读你预言，当我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若不是我们去，就是你回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都能够经得起审判台前的亮光。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时候，你先预备我们的心情。主啊，让我们一颗心渴慕你，渴慕你回来。主啊，我们一面我们需要你的话，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鼓舞我们，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时候了，告诉我们说不久你就要回来，你要回来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主啊，但是我们也祷告说，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让你的心能够满足，不止我们埋怨，你也能够埋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让你的教会能早日装饰整齐。主啊，仰望你，不管这条路多么艰难，叫我们不失去你当初所给我们看见的意象。所以我们谢谢你，但愿你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你的时候，你用你的话再来安慰鼓舞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24章，32节，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想我们继续上一次所交通的，上一次我们没有把这段圣经讲完。事实上这段圣经是个很重要的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就打开了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围绕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那些的预言。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明白这段圣经，那我想全本圣经这些预言好像就能够打开了。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说到这一段圣经容易被人误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家把无花果树啊只当作代表以色列国，是个国家，所以呢我们以为说1948年那么这个预言就应验就完了，就是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件事情已经完了。所以我们既然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事件，我们就很容易就从那里开始算，那么大概到1988年，因为这世代还没有过去都要成就，那么如果1948年主耶稣在门口的话，那么到了这个1988年，主耶稣应该就在门里。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当然有的人读圣经就从这段圣经里面就以为说主在1988年应该就要回来。所以很可惜的就是神的儿女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从这里岔出去了，就从那个主圣经主要的意思里面岔出去了。那个原因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把无花果树只当作以色列国来说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对于这里主所说这世代，我们没有把它弄清楚，到底这世代是什么意思啊？那我想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次所交通。那上一次我想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已经从这个列王记，还有我们已经从米迦书和这个约珥书，我们已经看见 这个无花果树呢是代表两方面，在列王记那里是给我们看见它的确代表以色列国，因为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可以说是以色列全盛的时候，它的版图事实上呢就是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版图，那的的确确是很，所以有人认为将来的弥赛亚国的版图应该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么大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所罗门，那么你从来没有看见以色列的版图是那么大的。我们这个上一次有一班弟兄们不光去了以色列，到了以色列以后呢我们又到约法拉底河去，那到了约法拉底河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从这个大马色到约法拉底河呢我们发现根本就是一片的荒凉，就是一片的沙漠。那么在中间呢刚好有一座城，就是那么一座城，这个根本不可能的，就是说从古到现在就也就是那么一座城。那么这一座城叫做达莫，那么起头呢因为他们用了现代的名字，所以嘛叫 Palmeira， 所以我们呢就没有想到说跟圣经里面发生什么关系。那等到我们到了那里，我们看到那个城，留下了那个废墟啊，事实上呢是很像，如果大家去过这个约旦的这个就是那个去过约旦的 Petra 的话，大家就知道 Petra 给人印象很特别的。那么那个达莫那一座城事实上就是像 Petra 一样，不过规模比那个大多了。所以等到你看见那些留下来的建筑啊，你第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建造这些东西，就是这个过去这个城历史呢，那一定是有过一段很辉煌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王应该都像秦始皇一样。那果然没有错，如果根据圣经的话，那么所罗门那个时候他的势力，他的这个武功已经达到那一代了，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城，那么也只有所罗门所建造过的那个城，你看后面能留下那么大的古迹，到今天了已经可以说都是断壁残垣，但是远远看过去还是非常的壮观，非常非常的壮观。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的确确，大家要晓得今天以色列国并不大，但是呢在所罗门那个时候的确是从埃及小河，有的人说是幼发拉，有的人说是尼罗河，也有的人说就是埃及小河，那就是说在别什巴南边一点的一条小河，那么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幼发拉底，那是毫无疑问的，那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版图，所以讲国家来讲，武功来讲是最强盛的，版图来讲不光是没有接受，就不光是邻国没有侵略他们，他反而占有了这些邻国。所以我们知道就做国家讲到他最强盛的时间，那就是那个时候。那么还有呢，圣经就在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那今天我们的感觉啊是以色列人在全世界不过只有1300万，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的2个支派而已，其他10个支派是已经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中国啊缅甸的这些地方。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有人现在认为说今天在印度跟缅甸边界的那里有最少有500万马拉西支派，光是一个支派就500万，那换一句话说就几乎等于整个美国的犹太人差不多了，稍少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人通通加在一起，那么圣经明明讲犹大人和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神对亚伯拉罕那个应许到了大卫，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到了最高峰了。所以如果你讲到以色列最能够像一个国家，最能够像一个完完全全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是毫无疑问，那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灵怎么形容呢？个人就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和葡萄树下。那么我们说过，自己在原文里就是他的无花果树，他的葡萄树。所以他可以怎么说呢？他可以怎么说？他可以说这个无花果树是我的，这个葡萄树是我的。 等到他们被裸的时候，他们可以看见同样的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但他们不能说这无花果树是我的。他们可以把树挂在琴挂在柳枝头，但他们不能说这棵柳树是我的，不能，因为他们被裸了。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形容啊，非常有意思的。讲到无花果树，毫无疑问，在这时候讲到个人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所以毫无疑问，这里的无花果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整个的以色列国，当这个国家独立自主强盛的时候，就是那个代表。所以我想，毫无疑问，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找到无花果树是代表一个国家，以色列国说的。那么我们读到约，读到什么呢？读到这个约珥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发现另外一方面，因为约珥书告诉我们，就在约珥那个时候有一次大的蝗灾，那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次蝗灾，毫无疑问的。不过约珥呢，就用蝗灾呢来形容神在历史上以色列人所经过的遭遇。那么以色列人遭遇大家都知道，曾经经过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一直等等等等，一直到今天。那么圣经怎么形容？圣经呢，用四只兽来形容。那么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这个就是弗罗但以理所看见。然后呢，这个尼布加利撒王，因为他像秦始皇一样，他是个征服者，所以他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他看见金银铜铁，你看见辉煌的很，这就是世界的面子。但世界的里子呢，就是四只兽所代表。所以讲到以色列国家怎样惨遭涂炭，讲到以色列王国的伤心史，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但是呢，以色列国，这个国不光代表一切。那么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很稀奇，圣灵给我们看见什么？圣灵给我们看见说，等到约珥用这些这个蝗灾来形容以色列的遭遇的时候，那么不知不觉把神的感觉带出来了。明明是侵犯以色列地，但神说这些蝗虫来了，当然蝗虫一来就是那么那所有的青翠完全没有了，完全被糟蹋了，所有的农作物统统没有了，所以这实在是个大的灾害，而且来的时候是密密麻麻的。但是等到这个蝗虫侵犯，那圣经明明讲四种蝗虫轮番来侵犯，那这又是那个四只兽，又是四个大个帝国所代表的。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在犹太以色列人在这个但以理的感觉，以色列国家亡了。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感觉里面，以色列在我的铁蹄底下。那么对于神的感觉来说，这些蝗虫就是当他们侵略以色列的时候，在神的感觉里面，他记得他曾经把一块地给了亚伯拉罕，那就是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所代表的乃是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这个所代表的乃是生命的精华。所以神心这个最后要代表在他儿子里面一切的丰富，那就是在基督里吃不透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地上他也给我们一个橱窗，给我们看见将来在他儿子基督里面所要给我们有何等的丰富。所以你看见这个层次就不光是政治的层次，讲的国是政治性的，但是现在呢，在神的感觉里面，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不光让他成为一个大的国、强的国，最要紧就是神把一块地赐给他。但是结果这块地怎么样？被糟蹋了。这块地怎么样呢？被蝗虫在那里侵害了。然后神怎么说？他说他们侵犯我的地。在神的感觉里面，他们只要侵犯以色列地，他说这是侵犯我的地。那不光想侵犯我的地，而且圣经更进一步告诉，而且圣经更进一步怎么说呢？圣经更进一步说他们他们特别讲到我的那里，特别讲到我的那里特别讲到我想我们。那你特别讲到这个我的无花果树枝条变白，意思就是等到他们侵犯我的地的时候，结果呢，我 结果怎么样呢？他说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所以弟兄怎么稀奇不稀奇？神说这里有无花果树是他的，明白吗？这是他的。那么这个和我们所说的个人在他的无花果树是一个意思的。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他们侵犯我无花，侵犯我的地的时候，他们毁坏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清楚，你把这幅图画放在一起的时候，神毫无疑问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整块以色列地，乃是代表神赐给亚伯拉罕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这是第二面。所以我们读预言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不光代表以色列国，而且呢也是代表以色列地，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很快的再看另外的两面。那么另外的两面呢，我们需要读一个地方圣经，就是米迦书。米迦在后面一点，米迦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我们这里特别讲这段圣经是讲到末日的事，就是讲到主回来以前的事。那么这里说耶和华殿的山，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殿是盖在摩利亚山上，所以讲到圣殿山很清楚的一个地方就是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殿的山，就是摩利亚山那一座山呢，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给这山。那这节圣经啊是很重要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说呢，将来在主回来以前，这个地科要产生很重大的变化。因为你我都知道，今天的摩利亚山并不是超过万岭的，没有高举靠过于万岭。今天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知道有别的山比它还要高的，所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摩利亚山是其中一座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摩利亚并不是最高的一座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最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要高举过于万里。那一点都不错，这件事将来要发生的。那么怎么发生的呢？你从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暗示。那么因为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在七个碗是最后一个碗，有一个地震是全球性的地震。那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地震从来没有那么大过的，那次地震甚至于把山都可以摇动到海心，这就是诗篇46篇所说的，所以很稀奇。那么而且呢，根据启示录呢，这个城要分成三部分。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这个橄榄山要分成两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橄榄山一定是地震带。那么只要主的脚一踩在上面，它就要南和北分开，然后一部分往北移，一部分往南移，然后就当中有个峡谷，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跑。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而且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时候呢这个有个水泉忽然发现，那就是说整个摩利亚山本来是个磐石，结果裂开了。那个时候你发酵水泉，那么现在以色列找不到水泉，耶路撒冷找不到水泉，但是我们要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整个的地科要产生变化，而且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形容，那么犹太山地有一部分变成洼地，那么同时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摩利亚山要被搞起来，所以整个的地科产生变化，板块产生迁移，那最后就像圣经这里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的话是很清楚的。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讲到神的殿的山要超过万民。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摩利亚山就是现在我这个神殿的山，就是我们现在看见那个山。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山上面明明是清真寺在上面的，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清真寺要不见的，而在摩利亚山上的乃是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很稀奇，这是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殿，意思就是说到了末后的日子，那个殿曾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但是有一天呢，它仍旧在那个山上，那么而且呢，它要高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么也许大家又说了，那么虽然今天这个清真寺，但是我们也叫圣殿山，并不表示那个要重建呢。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了，他就必有许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到了末后的日子，那圣殿山上有一座殿叫做雅各的殿。那么现在不光是以色列人要奔那个殿，而且所有的外邦人，连我们这些人，他们都要说，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你把这段圣经读一读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你看见吗？不错，等到主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到了135年以后，你看见以色列完全被赶出去了，耶路撒冷改成另外一个名字，整个巴勒斯坦本来不叫巴勒斯坦，本来是撒玛利亚，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全地，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全，所以犹太和撒玛利亚，但是现在呢，他们把它改成，把腓力斯人的名字换作他们的名字，所以巴勒斯坦人就是腓力斯人，所以现在他们说这是腓力斯人之地，这个是巴勒斯坦的地方，然后把这个耶路撒冷就改成另外一个名字。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就到全世界各地，就跑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但是根据这一段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圣殿要重新在那个山上，而且耶和华的言语必出耶路撒冷。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从这段圣经你看得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是将来要发生的。所以这是弥迦书上所说的。那么不过很有意思，这里很明显讲两样东西嘛，一个是殿，还有一个呢就是城，一个是圣殿，一个呢是圣城。所以很清楚，这里明明讲到末后的日子，圣殿要怎么样，然后圣城要怎么样。那么所以很明显，这个到了一个时候，大家要奔耶和华的殿，而且呢，到时候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就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第四节，我们一同来看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又一次，圣经又一次提到，人人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那不要忘记，这里的无花果树和无葡萄树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和神的殿和神的城连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找到个很重要的结论，那就是说，现在我们找到了无花果树所代表另外的两方面，另外的两方面。什么时候圣殿的山在那里？什么时候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无花果树所代表另外的两面，那两面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殿，还有呢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都，就是他们的京城，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圣城。所以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再加上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圣经，你把它现在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现在读的话是很清楚了。无花果树事实上是代表以色列的四个方面，很清楚，是四个方面。一面是指着他的国，以色列国，一个是指着以色列地，另外一个是指着以色列的圣殿，还有就是圣城。所以圣殿和圣城，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地，你要把这四个加在一起，这个才是什么？ 才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再来读一次，你现在有了这个领会了以后，你把马太二十四章再回头读一次，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嫩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说夏天近了。那么弟兄姊妹，从前我们以为说这个无花果树只是代表以色列国家，所以你就可以说这是1948年，清楚的很，你可以从那里算起。但是不，这里事实上所包含的不是一件事，是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如果这些事的话，弟兄姊妹，不可能只是复国这件事。所以这些事起码根据无花果树是代表是四件事情，弟兄姊妹明白吗？比方说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人的怀抱，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也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因为现在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里。所以现在你问说，到底这个预言是应验的1948呢，还是应验的1967呢？两个都对，因为这个都包括在那几件的事情里面。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以为说到了1948年这个事就完了，然后就没有了？其实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讲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它是指个一连串的事，因为我们的主每次讲到这个以色列，它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它是代表它的四方面。我举个例子，我们说过这个预言以前有一个行动式的预言，就是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那咒诅无花果树，你看看那无花果是怎么枯干的。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毫无疑问，你看见吗？他们把耶路撒冷城攻下来了。所以第一个，城沦陷，圣城沦陷了。第二呢，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到了135年，主后135年，主后135年的时候，你看见真正的耶路撒冷从他们的手里完全离开了，他们现在不能掌握这座城，这座城完全是个外邦城。我们说过，罗马已经把它变成道道地地罗马城。罗马城有个标志，就是从南到北有个 Main Street， 有一个主要的大道，是一定南北向的。那么你只要看到那个，而且里面有很多外邦的庙，你知道说耶路撒冷完了，完全沦陷，不光是政治性的沦陷，可以说属灵上各方面也完全沦陷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你看见这个以色列那个这个无花果树是怎么枯干的。所以一面你看见说它的耶路撒冷，一面你看见说它的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然后呢，而且耶路撒冷不光被焚烧了，然后最后呢，耶路撒冷主权完全被移走了。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手里抓不到这一座的城，这一座城不属于他们，不再是属于他们的。那不止如此，自从135年以后，他们的确确不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把他们赶走，而且不光是赶离开耶路撒冷，是从整个这个巴勒斯坦赶出去的。所以他们第一站从那里就一直跑到什么地方，犹太人他们跑的时候一直跑到哪里呢？就最后是一直跑到伊朗那一带，就是伊朗那一带。那么后来他们也称伊朗那一带做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不一定指着地理的巴比伦，也是指着他们被掳的时候，就是第二，就是在主后135年，他们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一带已经有很多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他们从那里就逃走了。那么他们的路线和基督徒路线不一样，我们说过嘛，这个他们被跑的时候，他们是135年才被赶散出去的，离开他们的故乡。但是基督徒呢，是在主后70年，你不记得我们上一说过，就是以色列人不是这个当这个耶路撒冷就被围困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刚好那是过节的，他们一定要进去过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城门打开了。城门打开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因为听见，因为他们记得主在马太24章所说的预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从那个城里面跑出来。所以后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到那一次城门再关了以后，那些犹太人没有一个活得出来的。 如果活得出来，一定做了奴隶的，那他们最后的是逾越节。但是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居然在那些罹难的这些的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在那日子，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以前，他们已经走了。所以主说你们要赶快逃啊，你们不要如果在屋顶上不要随便，在城里也不要回来。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听见主的话，他们就躲避了一个很大的愤怒，那最后他们就离开了。那么很可能那个时候老约翰，那个还不是老，还不老，那个时候约翰呢就带着玛利亚，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从城门里逃出来。那么基督徒最早最早逃到哪？逃到约旦河外一个地方叫 Pella， 今天还在，不过是个废墟就是了。那么在 Pella 那里后来就变成基督徒常常聚的一个地方。那么等到一般的犹太人不相信主耶稣，犹太人往东移，就是往伊朗去的时候，那基督徒呢就往小亚细亚去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你记不记得，所以这是很稀奇的方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当大批的犹太人往东移的时候，那么基督徒呢就往小亚细亚，往土耳其，往希腊，往欧洲那个方向就迁移了。所以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基督徒的命运和犹太人命运不一样。基督徒的命运，因为主有一句话说犹太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而那个时候的地极是指罗马说的。所以你看见福音一定要传到罗马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们的方向和这个犹太一般犹太人的方向就不同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可以听得很清楚，就是自从135年以后，以色列人就被迫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和主前600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一样的。不过这一次被掳出去是没有方向的，这一次是完全被掳到全世界这个大的坟墓里面去。所以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是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还是集中的地方。所以等到神要呼召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知道说可以从一个地方，大概巴比伦那带就把他们带回来了。所以你看见尼希米也好，所罗巴伯也好，还有这个以利斯拉也好，他们就可以回来，因为他们从一个定点，一个大概的区域，你可以手指头点到的，他们可以回来。但第二次就不同了，第二次那真是枯骨四散，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讲变成了大的坟墓。以色列本来像一个大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一样，结果你看主说要从根开始枯干，然后最后你看见枯骨四散，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这就是后来你看见，这就是圣经里预言说以色列人要被抛在万国，被抛来抛去，抛在万国之中。那让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漂流的历史，以色列亡国的史，最悲痛的一段就从135年以后。那不止如此，自从135年以后，以色列这个国家不见了，明白吗？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住在自己他的无花果树下，没有人可以这样说。现在以色列在这个国在哪里呢？已经变成以色列这个领土在哪里呢？已经变成巴勒斯坦了，耶路撒冷呢已经变成外邦城了。这些地方，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不能再说，不能再像所罗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以色列国这个国家，它既然没有主权，也没有它的土地，它只剩下人民。这个人民呢就漂流到全世界的各地去。那弟兄姊妹，所以到了主后135年，从那个时候开始算，所以我们说以色列漂流大概1800多年，所以我们如果算得准确的话应该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久，到了1135年，主后135年，那么这个无花果树是勃然枯干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枯干有四部曲的。那么先是耶路撒冷沦陷，然后呢圣城沦陷，然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圣殿完全的解体，然后呢他们漂流到他们那块地不再是他们的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不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现在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 他们只能够，他们每次一唱西安的歌，他们就哭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他们的心情。那最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从这个地上完全消失了。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个独立自强自主那个国家在哪里呢？不见了。以色列可以说正式的亡国了。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圣经所给我们看那么清楚，这个无花果是怎么枯干呢？它是经过四个阶段，所以是四部曲，叫它慢慢慢慢的完完全全枯干的。那么如果这个预言是这么应验的，不是一次应验，你看这个四个是在分批时候应验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主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不能光指着1948年不对，1948年也对，但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一件事。如果是1948年要算1488年的话，那弟兄姊妹，主的话好像不对了，因为这样的话好像就一件事情。但是主说这些事，所以这些是指着他上下文来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讲到无花果树，他背后所代表不是一件事，是这些事，是四件事。因为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地、圣城和圣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这个是无花果树怎么枯干的那个预言，如果应验的话，那么好了，圣经说有一天，主说有一天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它经过冬天，现在虽然从根开始枯干被咒诅，但是它居然怎么样又发嫩长叶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有一天以色列要恢复的，以色列要恢复的。那么以色列沦亡、以色列崩溃、以色列荒凉是四部曲，那么以色列的复兴、以色列的恢复很清楚也是四部曲的。所以如果这样，弟兄姊妹，你就会很清楚很清楚了。那就是说这个预言是从1948年开始应验的，但是一直到今天还在应验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1948年以色列果然复国了，那么到了1967年呢，很稀奇，第一次耶路撒冷这座城回到以色列怀里，那些散兵部队啊，他们第一个降在耶路撒冷的，那是六日战争，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从前大家读孙子兵法，那现在他们说研究战争的人一定要读以色列六日战争，因为这个太稀奇，怎么可能在六天之内打了那么漂亮的仗？那么这个实在是奇迹，那毫无疑问，但就是那个六日战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班散兵就降落在圣殿山，就是耶和华殿的山。他们那些年轻人，他们非常的激动，因为1800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回到他们自己的殿，没有回到那座山，所以他们都哭了。对他们来讲，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么从1967年，果然耶路撒冷就回到了以色列的怀里。这就应验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所说的，这个耶路撒冷要被践踏，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看样，所以看得很清楚，1967年就是主的话应验一个很重要的年。所以这样你看见吗？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指着复国，也是指着耶路撒冷回来说的。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呢，我们不要忘记，耶路撒冷以无花果树也是指着以色列地来说的，换一句话说，他们需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我们说过复国，如果光是复国这件事的话，他们可以在阿根廷复国，可以在乌干达复国，他们都做过这个梦，都想过，都没有成功。但是最后不行，根据神的话，你看见如果光是无花果树光代表以色列国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建国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只能够，因为在复国这件事情还加上一件事，就是他们怎么分散，有一天神要召集他们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从1948年以后，你看见以色列有一个回乡潮，那这个回乡潮就把以色列人从世界87个国家不同的角落里面就被带回来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各个地方回来，他们这件事情也是应验，就应验了什么？应验了无花果树发嫩里面的一部分，那就是以色列复兴的其中一部曲。所以不光以色列国复国了，而且他们回到他们的地方，回到他们生长的地方。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二部曲。第三部曲呢，就是1967年，你知道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们的怀抱，现在只剩下一样没有应验，或者说只剩下一样是正在应验当中。哪一件事呢？那就是根据圣经，有一天圣殿要当初是怎样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到时候呢，你看见在摩利亚山上有神的殿的山超过诸山，然后有人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殿。他们不说来吧我们看看清真是如何，不是，他们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殿。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得很清楚，这四件事都包括在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个时代没有过去，这些事事实上是包括什么？包括这四件事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原来我们的主的这一段话就把关于以色列复兴的每一个方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啊，就涵盖了全本圣经许许多多的圣经。那么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圣经，但是主耶稣只要用无花果树这一节这一句话，就把所有这些圣经就把它提起来。这里面有以色列复国，这里面有以色列回乡，这里面有圣殿，有圣城回来，这里面呢有圣殿重建。你看见你把这个通通发在一起，你发现了原来这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旧约的17本的先知书，还有包括这个老约翰的启示录等等等等，他们整个的目标就是往这个方向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所以弟兄姊妹，读了这一段的圣经，你看见我们可以用这一段圣经就把圣经里面凡是这一类的圣经预言就通通完全涵盖了。那这个我想是个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所说的这两个预言，一个是行动式的，一个是叙述性的，你看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大概的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预言，讲那么还有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圣殿要重建，那个很清楚啊，圣殿要重建，比方说保罗说等到这个将来的敌基督不法之子要坐在神的殿里，要站在神的殿里。你知道旧约所有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圣殿里面，在什么，在这个在圣殿里面什么器具都有，就是没有椅子，就是没有凳子，所有的人都是站在神面前服，所有的祭司都是这样的。但是到了时候敌基督要坐在神的殿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殿已经重建了。而且你如果仔细读，有很多地方的圣经能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要发生了。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米迦书已经读过。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事都要应验。不过对我们来讲，有三件事已经应验了，三件事应验了。那现在呢，我们要看的是第四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有的应验了，有的还没有应验。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近局势那么紧张，特别是中东的局势那么紧张，是围绕在哪两件事情上的？很简单，现在不是土地的问题，他们没有争土地的问题，现在他们争的什么问题呢？争的问题就是圣城跟耶路撒冷。他们一定要这个阿拉伯人，这个巴勒斯坦人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在那里建立他们的首都，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同时呢，他阿拉法特要代表所有的回教世界要把圣殿山拿回来，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你看见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这些世界局势紧张摇动摇摆，不就是说这么紧张的原因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因为